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的14章、15章，背叛的审判。以西结跟耶利米处在同一个时代，耶利米在耶路撒冷传达神的信息，以西结在巴比伦加巴鲁河边把神的信息传开。为什么神重用的这两个仆人，这两个我们所认为是大先知的耶利米跟以西结，没有办法这个让这些审判的这个神的审判拿走呢？原来以西结在第14章、15章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因为有绊脚石在他们前面，他们敬拜假神。第二方面，因为他们干犯上帝的荣耀，他们没有忠心，在盟约上面没有忠心来跟随我们的主。第十四章先提到有一些人集合在他家中，其实这些长老来到他面前，就是要关心耶路撒冷的一些事，要关心可能他们普通的一些生活。但是在对答的当中，上帝特别要指出敬拜假神、崇拜假神的这个后果。所以当他们来求问这个以西结的时候，以西结怎么回答呢？上帝对这些人要告诉他们，因为有绊脚石在他们的前面，他们其实不是真的要求问他，所以上帝特别说，我就用假神的信息回答他吧，假神的信息回答他吧。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不同的这些宗教？为什么还有一些迷信某一些宗教呢？因为偶尔也有一些事情发生，对以色列子民来说，他们来到了巴比伦，这个是迷信昌盛的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神明在哪里，那经常会有一些假先知在哪里，或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在哪里。但是上帝特别告诉以色列的子民，因为有绊脚石已经在你们前面了，你们已经把假神接在心中，其实拦阻神回答你。长老跑来他前面要来求问，坐在他前面，那耶和华的话引导他。虽然圣经里面14章第1节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来求问，但是我们知道下面耶和华的话领导他的时候所传讲的信息是一个很严重的信息。敬拜假神等于我们这个表明离弃这位盟约的上帝，没有敬拜他。那以西结正像其他的经文一样，他不是一次回答而已，他是两次的回答。他在他这个书中你会看到他一直会重复几个重要的句子，所以他先提出第一个上帝要回答他们的信息，用假神的信息回答他们，因为他们已经现在最终已经有绊脚石在前面。各位，这里有时候就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有这些问题存在，并不是上帝不愿意拯救。其实当我们在注意整个以西结书当中，你知道上帝其实也就呼召以西结要面对这个群体，要让他们明白神的信息，他们听或不听，要知道他们当中有一位先知。其实先知要传达神的信息，以祭司身份的以西结，他其实真的了解律法书上的一些信息，所以他要忠心来传达。所以我们如果读的当中，你会看到有很多重复的句子，或是经常会提到审判的话语，刀剑、瘟疫、饥荒会领导，但是其实这些呢， 主要的要告诉他们，其实上帝要他们回转。所以前面这一段神用假神的这个信息来回答他，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神如何回答他们呢？其实上帝呼吁他们要回转，要回转。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这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回头吧。各位，以西结他传这个审判的信息，背叛的审判，而是耶路撒冷即将要来到这个问题。但是呢，他还是在书中传出这个回转的信息，回头吧，回头吧。各位，当我们看到有一些灾祸临到我们，有时候是一些神的管教，但是有时候神要我们回转到他里面，回转吧，回转。这是当中第六节要提出的信息，提出的信息。第二方面呢，这个第七节告诉我们，虽然有人现在绊脚石的前面，他们还是要求问我。第七节说，我要亲自来回答他，亲自来回答他。虽然他们已经把神这个丢在外面，但神要回答他们。那如何回答他们呢？在八节就提起，我要向那人来变脸，就是神要把他从民中剪除，就是神针对那个要求问他的人，因为他已经把绊脚石放在他前面，不愿意来跟从主，神说我就要审判你，审判你。但是最终这个审判其实最主要要提出这个他们犯的罪，他们也必须要承担。这些假先知，你记得我们前面有提起假先知乱讲话，把平安不该讲平安的信息传出，让人家耳朵想听闻的消息他们了解，但是让他们可以接纳这个平安安慰的信息。但是先知，尤其这些假先知，要承担他们的罪。各位，其实这里面最主要的信息是神要洁净他的子民，让他们不再走迷路离开我，不因为其他的罪恶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其实当以西结把这个信息传出，我们再稍微注意他第一次的回答跟第二次的回答。第一次的回答，他说我用假神来回答他，巨人喜欢用绊脚石放在他们前面，那就是任凭他们，任凭他们。那第二方面，神其实就提，巨人他要问我，那我要让他看出这位真神，这个会审判他。先知也要承担那一个罪孽，但是最重要，盼望他们可以回转，回转。这是以西结这个提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崇拜假神的后果，神要把它剪除。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五章的第八节，这里当中呢是针对以耶路撒冷的审判。请注意十四章的二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的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十五章的第六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众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么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这里同样就指出审判的信息。到底书中怎么来针对耶路撒冷提出审判的信息呢？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经文。我们接下来看的是四章十二到二十三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神要剪除那块地，剪除那块地。那为什么还要提起重要呢？ 因为这里面提及有三位人物，我们很熟悉的人物，里面有挪亚，有但以理，有约伯。那重复的提起以西结，因为懂得旧约圣经里面，尤其是摩西五经，经常你会看到有一些这个个案，而是在推论的当中要重复的提起，所以从这方面我们知道他受过祭司的训练，这个很重要的把信息传开。虽然有挪亚、但以理和约伯这三个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的代求也没有用，也没有用。难道上帝不要我们替人家代祷吗？其实不是这个原因，你要提出里面重要的信息，因为他们干犯主，干犯。这干犯这个字是很特别，干犯通常出现在生命记当中，出现在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干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本来应该在盟约里面，盟约里面每一个人应该遵守这个盟约书中所写的这个要求，但是他们故意不忠心。所以我们和本翻译干犯，其实另外一次就是他们对上帝不忠，他不忠贞来对待我们的上帝。那以西结其实要指出这一点，上面那一段提出，因为假神已经在他们心中，所以这个神要审判他们，这个判教师让他们遭遇审判。但是现在呢，是因为他们干犯上帝，就是对上帝不忠，所以神要降下四个大灾祸，里面有饥荒，有恶兽，有刀剑，有瘟疫。各位，当我们看那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里面重复的提起有这件事发生，虽然有这三个人物，但是还是会发生，就有刀剑临到，因为有这三个人在他们当中，他们只为自己的义救自己。各位，重复的提起，假如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还不愿意悔改，第二次再来你还不愿意悔改，第三次再来你还不愿意悔改，以西结就用这种的方式让他们看到很严重的情况会临到他们。我们稍微温习旧约当中一些代祷的一些这个功课，我们知道摩西曾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求情，上帝其实听他的祷告，听他的祷告。阿摩斯也为北国来代求，为北国来代求，在阿摩斯中，阿摩斯七章第一到第九节，耶利米，上帝特别已经吩咐他，你不要代求，不要为他们祷告。但是耶利米他也明白这些受苦的人，所以他其实为他们代求。那以西结在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用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物。那为什么特别把三个人物指出来呢？因为我们知道挪亚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大家所了解以色列史当中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圣贤人物，他们很看重他。那约伯在约伯记的第一章，我们看到耶和华亲自的推荐约伯，这个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那但以理是谁呢？但以理在经家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同意见还是圣经那位人物，那位人物呢，也就是跟以西结同样被掳的一位人物，他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第一章到第六章，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敬畏我们的上帝。但是在古中东有一位人物也叫但以理，所以有些解经家就会提到这个这位人物，这个 英雄，百姓的英雄。但是无论我们怎么解释，这里面所提出来的就是有这三位伟人在他们当中，神也不会垂听。我们特别来注意，他们为自己的义才能救自己。各位，这个义，我们今天称为在新约里面我们称为圣徒，最主要是靠耶稣的宝血我们成为义人。但是对于以色列，或者他提出这三位人物当中提起他们的义，是指什么呢？其实他们就是活在上帝的面前，按照神所告诉他们的旨意，在那个世代做神所喜悦的人。但是他们不能救别人，正像我们今天提起救恩，我们因为靠主耶稣的宝血只能救自己，主耶稣救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救别人，除非他们自己开口愿意接受神所借着耶稣给他们的那一个义。各位，当我们提出这一点，其实里面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他们即将会碰到难处。所以圣经里面第21节里面提出，主耶和华说，我将这四灾会临到他们，这个会临到他们。那对象是谁呢？对象其实也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会受到灾难啊。那提起这一点，那这个为什么一直会提起这个审判呢？其实上帝就是要特别的借着以西结，把神心中的难处，他心中何等盼望他们回转，盼望他们可以再次不会走迷路，回到他那里。但是他们干犯上帝，他们对上帝不忠，所以上帝必要责打他们，要责打他们。所以这里面上帝必会剪除那块地，把他们赶出。但是经常在以西结书中，你会看到这边会提出，有一些人会看到上帝所行的必得到安慰。要知道我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并非无故。第23节，各位观众，神特别提起审判，其实借着以西结的口，其实要他们回转。但是当他们不愿意的话，审判一定来临。你要明白这段的信息，要知道这些事还没有发生，但是这个即将要发生的事，很盼望这群人，这些听到神话语的人可以了解，可以回转。今天慈悲怜悯的上帝其实也很盼望我们这些罪人回到他面前。我们不需要被剪除，我们不需要受到他的审判。但是各位，有时候我们正像以西结那时候的子民，他们不听，把假神放在心中，把我们的一些这个问题，把一些绊脚石放在我们心中，那这个让上帝不能在我们心中居首位。各位观众，14章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上帝审判的信息，因为我们干犯他的荣耀。第15章是一个比喻，第14章的后半段是用控告的方式，而是用诉讼的方式指出他们的罪，而是上帝为什么要审判他们。那15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呢，这里面用一个我们可能很熟悉的一个观念，就是以色列就像一棵葡萄树。所以这边特别要提起这个必烧毁在那块地，就是耶路撒冷一定会得到审判。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怎么样呢？其实是盼望他们可以回转，假如他们不愿意回转，那审判一定来临。 一定来临。以西结所提出的审判的信息，为什么没有办法叫别人回转呢？正像在第圣经里面，当神呼召他的时候，在第二章，神说他们不一定会听，他们或听不听，知道他们当中有一位先知。我们已经这个前面一段上一课里面提起，他在眼前做一些象征性的动作，但是他们连看都不看，都不了解，不了解，也就问以西结说，你在到底在做些什么事？其实他们不明白，也不愿意认识这位伟大的主。那提起十五章里面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一段。这边特别会提起试验的火，然后毁灭的火。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中呢，其实就形容这葡萄树到底比别的树枝有什么好处吗？有什么好处吗？其实我们知道葡萄树枝本来就没有用，没有用。这个可以做木料吗？他的答案当然不能，不能做木料。可能做其他的用品吗？他的答案可能不行，不可以，不可以。本来已经没有用了，但是当抛在火中当做柴烧的时候，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意义功用吗？其实对以色列子民还客气一点，就烧了两头，这个葡萄枝还有用吗？假如你看过葡萄树，这个其实这个里面所出来的枝子都没有用，做柴烧这个很快也就烧毁了，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这个有任何的功用。那用试验的火一烧，那更没有办法存在。其实要告诉他们，小心，小心，神的审判即将要来临了，即将要来临。以西结知道他们了解葡萄树是怎么回事，圣经里面也特别形容以色列子民像葡萄树一般。可能我们很熟悉约翰福音的十五章，耶稣说我是真的葡萄树，葡萄树，但是普通的葡萄树没有办法这个让人家食用它的枝子，尤其当试验的火一来，更没有办法让人来食用这些枝条。如果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八节，以西结在写作的当中，而是神命令他写出的这些话语，你会看到里面这个经常会有不同的方式，同样把那个意思指出来。前面是指试验的火，那现在是烧灭的火。那当把它扔在火当柴烧，同样以色列的居民也一样被火来焚烧。第七节，我必向他们这个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神要把他们丢在火中，火中，像葡萄枝子一样的丢在火中。这个当丢进去的时候，这个火就烧灭，很快的把他们烧毁了，烧毁。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信息，就是审判，审判必来临。神要把他们丢在火中。第八节，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在十四章后半段提起干犯，现在同样也用这个干犯，他们对上帝不忠，对上帝不忠。所以前面提到要剪除那块地，后面这个要烧毁那块地，到底是剪除还是烧毁呢？那假如我们读列王记下的二十五章，我们今天的信徒有福了，因为我们有圣经，或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 可以更加容易了解。但是以西结那个时候，这些跑来问他的人不一定十分的了解。上帝拣出他，他们真的耶路撒冷也沦陷了。第二方面，上帝真的是烧毁耶路撒冷。用火，你不叫你烧完，一来的时候就烧毁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等于没有用，没有办法使用的地方。这是上帝的审判。各位观众，今天当我们思想这段信息的时候，我们可能应该省察，我们有没有放一些绊脚石在我们前面，影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对上帝是不是忠心呢？或是故意违背他的盟约呢？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回转来到他前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